刚才我们这个扩音器有些问题在做调整，所以现在我想已经可以工作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纽约。好，有人去啊，很多人去过纽约。我们先讲一个故事，是跟纽约有关系啊。纽约，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听说了，说纽约是美国学生的打工大本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那我想说，不仅是学生了，其实有很多的新移民，他们来都是到纽约去打工哈。所以在纽约有很多打工仔的故事。我讲的这故事呢，也是跟这个打工仔有关系啊。说这个以前大概是一百多年以前，那么有一些年轻人就去这个纽约去一样啊。那么有两个是小女孩，那么打工的时候呢，由于在工厂里头很辛劳的工作，知道这个纽约是很寒冷的哈。那么夏季呢，虽然那个有炎热，但是仍然有的时候你会有感冒啊或这样的。那么其中一个女孩呢，由于这个受凉，她就是得了感冒，慢慢就转成了肺炎。那么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两个女孩她们这个有一位吧，他已经是病得很重了。那么医生呢，在秋天的时候，他这个通常我们是在夏季转秋天就感冒嘛。那么医生已经诊断说他已经活不过这个秋天了，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应该说是。那么所以他心中就是很阴郁哈、啊，说哎，我这个冬天来了，我天一天，夏季在过去，然后秋季在过去，冬季在临近。那么他讲说，哎呀，到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要终止了。那他怎么知道说这个秋季在过去呢？那我们通常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数就是落叶，当叶子都落尽的时候，就是冬天到来的时候，对吧？所以他住在纽约的这楼房里头，那么你知道纽约的楼房都挨得很近啊，所以他就从他躺着的床户往外看，再看对面的那个楼，在那面的楼上呢有很多藤子，我想我们在这个 Ohio 这块不会常见哈，但你如果到纽约东部的很多的这个大城市里头，你会看到那种老的砖房子，在那个砖房子上会有一些常青藤或这一类东西扒在上面哈。那么他就在看对面的那一些绿叶在每一天减少，那么他觉得他自己的生命也随着那些绿叶的飘失而消失了，一天一天没有了。那么那一天，你知道纽约的天气是多变的哈，深秋的时候就有很多冷空气，有很大的风来了。那么他在那躺着，天是阴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冷风从海面刮过来哈，那么叶子就在减少。他说头一天他还记得说，可能他都一片片数过，对面可能还有500多片叶子哈。然后他今天早上一起的时候已经只剩下100多片了，然后他就在一边边数着这个叶子。那么到了中午，哎呀，还剩这个大概20片了。那么他想说，当最后一片叶子飘失的时候，就是他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么他就看着一叶一篇在减少，那么他也感到自己的生命也一点一点在流失哈，好像已经快不行了。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还剩下这个7-8片叶子了，那么他觉得生命快不行了。他同时的这个打工的女孩就赶紧跑着去买药，说我要买药，赶紧来救他的生命哈。他说你不用买药了，所以等叶子飘完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但是那个女孩不听，她就跑出去了。跑出去的时候呢，在楼道里碰了他们对门的一位老艺术家。你知道纽约聚集了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但是并不是出名的。他们终生可能他们的画、他们的舞蹈、他们的诗、这个唱歌或者他们的小说都没有发表，在纽约隐藏着成千成千这样的人哈。碰到这一位已经很老，但是仍然作品没有被人承认的这个艺术家，那么他就看他很慌张哈。艺术家就问他说：“哎，你怎么回事？你跑哪去？”他就说：“我这个同屋快不行了。”那我要去买一些药，那么可能今天晚上就过不去了。那个这位老人呢，也知道他们的故事，因为通常也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听完了以后，哦，就走了。那么这个女孩拿来的药给他吃。这个同屋的这个病的女孩呢，紧盯着对面那个藤子上的树叶。然后就那时候等他回来，已经只剩下5片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啊，那么就风就更大了哈。 在朦胧中暮色已经降临，看不清那叶子了，他看到叶子在一片一片减少，在最后隐约这个最后的这个暮色之中啊，他还看到有一片叶子在颤颤悠悠马上就要飞了，他那个心觉得说，哎呀，那个叶子一掉我就完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天黑了，看不见那片叶子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说那片叶子还在不在，从而他也不知道说他的生命维系在那个秋天的生命是不是还能持续下去。所以他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在等着哈，轻轻在等着说，哎呀，明天早上那片叶子还在不在，从而我的命明天还能不能活。然后慢慢一晚上都没有睡，就在窗前等着，终于有这个尘埃过来了，在微光中，他一开始看不清哈，那边是模糊的一片灰色，然后慢慢阳光升起来了，然后晨曦一开始照亮那片树，哎，他看到那片叶子在那儿，对吧？然后尽管仍然有下着雨，那天刮着很大的风，那片叶子好像比昨天坚定多了哈，就在那儿挂着，然后在整天的这个秋风秋雨啊，就刮过的时候，那片叶子都没有去掉。哦，他又活了一天。哎呀，你看那片叶子还没有掉啊，于是那个我的生命还在这个延续。然后又过了一天早晨，叶子还没掉。然后一天一天，他每一天都在盼望着看那片叶子，冬天来了，下雪了，那片叶子一直没有掉。然后到了第二天春天，冬天过去了，他的性命这个由于看着这片叶子，他的性命也保存了够了。然后等到这个春天来了，他终于也这个肺炎也好了，也可以下楼了。那么下楼的时候呢，他们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对门的这位老艺术家已经过世了，对吧？就在这个几个月以前，对吧？为什么过世呢？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在他看最后那片叶子是不是要走那一天的时候，他就得了肺炎，这个老人得了肺炎。那么经历很简单，就是他那一天他听说了，说他已经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说他的性命，这个女孩的性命要维系在这片叶子上，于是他那一天，那时候还没有手电筒，他就打了一个灯笼，然后晚上在冒着大雨架了一个梯子到对面的那个房上，把那片叶子取下来了，然后比着那个叶子在那个墙上画了一片叶子，对吧？这是这个凄凉的雨中，冬天这种寒冷的这个风和这个暴雪中，这个叶子一直存留的原因哈。那么但是他自己得了肺炎，所以他过世了。故事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后面感人的地方，我们是想说其实人是靠希望活着的。很多人以为我们是靠着当下的物质活着的，其实不是，人是靠希望活着的哈。当你有希望的时候，你就超越了你现存的境遇，而到了那个什么，而到了一个你自己的境遇所不能达到的生命境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仔细想想，你是靠什么活着的？我随便举很多例子都可以这什么的。我刚才讲的这个是一位小说家写的哈，不是我说的。叫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这个小说家叫欧亨利，这是他的笔名哈。这是他的小说，我明天下午也还会提到他的小说，这个人是非常有意思的。我随便提一位，就是说有没人听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这个杰克伦敦啊？有人听过，有人听。杰克伦敦是我年轻十几岁最佩服的作家之一，欧亨利也是哈，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杰克伦敦大概是我最最喜欢的。因为他跟我的幼年的很多这个青年时候的特质有相近之处哈。杰克伦敦基本上是一个超人，如果你要看说在世间有超人的话，杰克伦敦就是超人，对吧？那他就是无师自通，这个做这个什么海盗，然后做这个缉私员，然后就无师自通的写小说，后来成了一个这个我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人都不能忽略的一个文学大师哈。他做了很多事都是很超常的事情，比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后来做记者了，他不能写小说就做了记者。那个时候他这个当韩战爆发的时候，那么很多全世界的记者这个战争的事情，那么军事当局就说不行，美军说不行，所以日本政府不给任何人签证，也不给任何的交通工具让你去韩国。那一般的记者就这个想想别的办法就完了哈。那么他是超人，基本上杰克伦敦是什么事都能做成的哈。那么他的办法就是什么，马上跑到这个港口，先去寻任何一个商船，结果因为战争全部停止了，一个港口全看过了都没有，然后就去找渔民，我给你2000美元，这是 记住啊，这是五十年代2000美元，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我不知道啊，20万有没有？不知道，可能起码有这个好几万美元。说你把我当夜运到那边去，那个渔民没人敢去的，因为这是冬季。他说这个你是发疯了，你这是要找死啊！他不管。然后这个当然这个也没开成，没有开成的原因并不是他不想去啊，就是说因为当时船的时候滑了一跟头，把腿给摔断了。那么这个他还要去，然后后面这个渔民说我不敢去，因为你的我还保对你的性命啊，我不怕死，我还对你的性命保持这个要负责呢。就这么一个人，做成了很多世间不能想象的事，但是呢，他在岁数并不大的时候自杀了。有了钱，他是畅销书的这个太畅销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他这个小说没有，非常畅销。然后有的是钱，有很大的公寓，然后有很多的东西，对吗？有这样的才华和能力啊，过人的经历啊，到那个岁数都看不出一点已经成为将近老年的这个迹象啊，哎，自杀了。原因是什么？没有希望了，因为说他看到说他的一生也就到这儿了，没有创作的能力了，他知道说他再往前走，没有再作为一个作家能写出任何东西了，所以他自杀了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看周围的环境很无望的，记住为什么无望哈？看周围的环境无望，你要向上看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向周围看的时候都是无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我们不能令我们满意的地方，有很多的困境，特别是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意外。你不觉得你很这个，觉得你很倒霉吗？很多人很倒霉啊！我觉得为什么让我摊上这个丈夫？为什么让我摊上这个老板？为什么我儿子不能进名校？对不对？为什么失业者摊上我了？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油价那么高？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会抱怨的。当然有人可能得了癌症，有人得了抑郁症，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人出外被车撞了，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抱怨啊。这是很正常的。昨天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有人提这个痛苦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有苦难、有灾变、有挫折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安排？神为什么安排？神是全能的，神是至善的，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很有意思的现在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回答不了啊，对，你记住啊，只有已经承认上帝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一个慕道友他提这个问题，他实际上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上帝的存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在上个世纪有两个非常大的灾变，对吧？一个呢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就是南京大屠杀。尽管日本人现在不承认，这个是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哈。现在有多少人死还仍然不能确定，当时联合国调查团的说大概是死了30万人。那么后来，因为他当时很仓促的调查，那么后来根据这个大陆的这个调查呢，应该是在40万左右，有40万人左右在几天之内就被，就是平民啊，这40万不是一个战役打死的，是一些普通的平民，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在几天之内，因为这个是很惨烈的事情啊。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在欧洲发生的，也是在二战中。希特勒这个政权，纳粹政权，在这个大概前后不到10年的里头，杀了600万这个犹太人，平民，犹太平民，不是犹太军人啊，犹太平民。那么对这两件事的反应非常有意思的，对于犹太人来说，甚至对于很多基督徒，不是光犹太人，这个就成了很大的震动，成了对神质疑的一个前提。很多时候是神为什么那么做呢？我们今天的旨意，因为作为我们可能离得太远了，没有那么近哈。在那个时代，特别是犹太人中，他们是对神的应许有很真实的这个感受的。那么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从洪水以后，神已经应允不再做这样大规模的对平民杀伤的事情了。为什么神还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今天没办法这个讲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几年以前完了那个章节，我回去看了一下，那是关于大屠杀的，那我简直觉得是巨大的震动啊。基本上可以这么讲说，犹太信仰在大屠杀之后如果不能改变就得灭亡，觉得这么大的震动啊，他们对神的整个的这个疑问，说为什么让我们这个民族临到这样的事情，对吧？其实你今天到中欧，除了苏联以外，中欧和东欧基本看不见犹太人了，基本上在像这些个地区，中欧和这个东欧的，除了苏联以外哈，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基本上90%被杀光了， 干，怎么能想象呢？对吧？于是对上帝就质疑，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我们那位救主，你是那位全知全能又是至善的，你多吧，比我的癌症大多吧。那么好，那你看南京大屠杀的反应就是不同的。南京大屠杀的是什么意义吗？那个这个没有人疑问上帝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基点啊。在这个犹太人中，在欧洲的这一场大屠杀中，大家的想法是说，上帝主宰了一切，于是我经历的事儿上帝应该负责，这样，这是他们的前提啊。那么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呢，没有上帝，那么哀杀是我们无能，对不对？是个人和人之间的对比嘛，是因为日本强大，中国人是弱，所以他杀我们了，弱肉强食嘛，所以是没办法。那么办法是什么呢？你不要怨别人，只能怨自己。办法就是强大了，咱们到东京也杀一次。对，你注意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同样的想法啊，我们不抱怨谁，等我们强大，我们杀东京，杀日本人。对，你可以看看网上到处都是这种说法。对，到处都说。啊，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是讲说，当苦难的时候，你质疑上帝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已经承认有上帝，你已经承认说我今天的生活安排是上帝安排的，所以我要质疑上帝，你为什么这么样安排？对啊，可以这么讲吧，任何一次对苦难的质疑，都是当下对永恒的审判，对啊，都是人对上帝的审判，要审判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安排？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很多人都提这个劫难哈，认为说这个一下就把基督徒给难倒了。我经常看这个网上或其他地方在挡这个，在讲这个事。其实这个事儿是什么？基督徒，你看看他的内心，他对这个问题的质疑比任何慕道友都强烈。对，因为他感到是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当上帝让他失望的时候，他的失望感比任何一个慕道友都强烈的多。这个如果你去翻翻哲学著作和神学著作哈，这是一个上千年的话题。那么基本上这个早就有哲学家，你可以看看早期的这哲学家、大神学家都提过这个问题啊。好，我把这个问题真正的劫难把它摊开哈。我只选用一个比较明晰的，我不想选用像这个有一些人太繁琐，我选择一个最明了的洛克的公式哈。他说，当苦难存在的时候，就对上帝本身说，上帝不管他有什么样其他的说法啊，不管是哪一种是不是基督教的说法，这个上帝一定有两种特性，没有这两种设定就不叫上帝。一个就是全能，对，因为他不是全能就不是无限制了，这很清楚的，这不是全能就不是无限制了。那么所以他一定是全能的。第二个就是至善，上帝一定是全善的，因为他不是善的，他尽管有全能，他也不是上帝，他是魔鬼，对不对？所以全能和至善是任何一种上帝定义的最基本的两个特性。但是他说，只要有苦难存在，上帝的双重特性就不能并存了。为什么不能并存呢？很简单，他是全能的，对吧？那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可以制止这个苦难的，那么他就一定不是至善，因为他不愿意制止。你注意了吗？你能制止，不能制止，却不去制止，你所以你不是善的。那么如果他这个东西存在了，上帝如果是至善的，他就一定不愿意这个事儿发生，那么就说明他不能制止，所以他就不是全能的。对，你注意了，只要这个东西一存在，于是上帝的全能至善就破产了。这是他们的说法，是挑战，这是几千年哲学家都没争论完呢。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邪恶，这门课的名字就叫邪恶。那么邪恶什么呢？就是讲这个苦难问题啊，苦难只是全部邪恶问题的一小部分。基本上世人的处理方法，或者说哲学家的处理方法、神学的处理方法，都是在两重特性中把一重特性减少。没解的，理性上没解的啊。我也认为我也没解啊，我只是趋向于这个某一种说法，就是也。那么一种说法就是说，我自己比较趋向的说法就是说，要把上帝的全能重新定义，对吧？那怎么重新定义呢？我们以前想的上帝全能就是这个上帝什么都能干，这叫全能。那么于是这个上帝什么都能干就是全能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形成了很多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我听了好多的，比如这个最简单的劫难，最通常的就是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所以你能不能，上帝已经被绕里头了，对吧？如果他能造一个他不能举起来的石头，所以他已经不能举起石头了。
如果他不能造他不能举起来石头的话，他已经不能造这个石头了。你注意了吗？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上帝已经是无能的了。类似的这个问题和这个有很多哈，所以这就涉及到把上帝的全能重新定义的问题，
对吧？
什么是全能？
对吧？
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方的圆形？对吧？类似的问题太多了。其实我们的苦难问题是跟这个一样，就是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无苦难的世界，实际上是跟这些命题是完全一样的哈。所谓的全能是这样的。上帝的全能，我只介绍一种理论哈，他是说上帝不能够造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什么叫逻辑上不可能的事呢？这叫 logically impossible 哈。什么是这种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在逻辑上根本不可能，所以你根本一造就违反逻辑的，对吧？比如刚才说的方的圆形就是这样。方的圆形，方又是方又是圆，这个不合乎逻辑嘛，对不对？你怎么能造出一个方的圆形呢？这个本身是在这个 logically impossible， 对吧？对，所以这个上帝不会造这种东西的。上帝不会造这种逻辑上根本就是自我矛盾的东西，对吧？刚才说的这个举不起来石头也是这样，于是上帝举不出来的石头就意味着说无限之上的东西，这个在逻辑上根本就是个矛盾，是个自我矛盾，所以根本不能带入这个命题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苦难也是同样的问题啊。我不想讲那些更多的逻辑问题啊。苦难也是这样的，苦难基本上是这样的，苦难是一个必存，其实。我们这个命题一会儿我们又会带过来啊。这个我们今天不想要苦难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想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者，对吧？这是一个命题。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我一创造这个受造的世界，它就是有限的，对吧？无限什么意思呢？无限就不会残缺，所以无限者本人从本体论上来说是不会经受苦难的，没有苦难，不会残缺嘛，怎么会苦难呢？对吧？不会有痛苦，对吧？所以当我们想说让上帝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就是说让上帝造另外一个无限世界，这个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只要是无限的就不会被造，对吧？只要被造就一定是有限的，对吧？只要是被造的世界就一定有限，有限就有可能残缺，就有可能出现痛苦，对吧？这是这个基本的事情啊。所以上帝这个不能够创造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上帝不能创造一个没有痛苦的有限世界，对吧？这是这个一个说法啊。原则上来说，其实这个是没有解的，就是我这么解了，你们也不满意可能，对吧？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理论啊，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方式能够解释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什么呢？因为这一件事情本身是两难，两难就是没有逻辑上这个单一能解释的这个方式哈，这我们说的这个 paradox 永远不可能用一个纯粹逻辑的理性方式能够把 paradox 解决了，因为解决了就不是 paradox。但你说这个东西就没解吗？当然有解哈，当然有解。耶稣基督就是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痛这个我们说的人生苦难的解释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回到生命上去啊，有意思的很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每一次在生存中所遇到的困境哈，就是困境，那么其实有一个生存态度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残缺，对吧？而是你怎么样对待它的问题，对吧？那么痛苦，我们所感到的苦难原则上来说不是一种，又回到问题啊，苦难在这个世界中不是一种简单的残缺状态，而是你怎么样对待这个残缺的生存状态。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看了很多右派的这个小说，都是写他们怎么痛苦。你注意了吗？知识分子抱怨痛苦比任何人都来得快。说哎呀，他们一辈子简直经受了世人所不能想象的苦难。所谓经受了什么呢？无非到青海去当了农民吗？那你说青海的农民是不是苦难呢？你注意了吗？青海的农民没觉得苦难，为什么你觉得苦难？可见苦难的问题并不是残缺、贫乏或痛苦本身的问题，而是你怎么对这件事来做反应，是一种生存状态，对吧？苦难是一种生存状态，苦难不是一个有形东西的残缺，对吧？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答案啊，是一种生命状态。那你说这个生存状态这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那么我存在这儿为什么就感到苦难，他存在那儿就不觉得苦难呢？对吧？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命状态啊。苦难的本身感觉到了什么？那些觉得绝望，在我们所谓的苦难中感到绝望的人，就是把当才觉得苦难。如果你没选择苦难的人，你在苦难中也不是苦难， 对，这是区别哈，这是很大的区别。其实人生都有痛苦的，人生都有苦难的。如果我们把苦难的这个等级、这个数量级往下降的话，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苦难，因为每个人都经历痛苦。对，最简单的，你要走路就摔跟头嘛，你没觉得吗？那就是苦难。所以小孩就哭了，一摔跟头啊就哭了。为什么？因为我苦难了，我摔跟头了。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我们刚才讲了，这是我们说我们必经历的事情。所以上帝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人生增长的必要过程。对啊，这就是真正的生存状态的这个秘诀就在这儿了。如果你只从当下看，每一次残缺都不能够被超越的话，那就是真正的苦难了。一切在苦难的人都是他不能超越苦难，所以他在苦难之中了。对吧？但你如果看到说苦难本身什么是一个更往上走的一个台阶，是能够被超越的东西的时候，于是你的生存态度就不一样了。苦难是积极的，苦难并不是消极的。只有陷在苦难里头不能走出来的人，苦难才是消极的。凡是超越的人，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进步的事情。当小孩子能够走步的时候，他跌的跟头都有意义，都是正面的。他每跌一个跟头，都积累他如何把握平衡，能如何迈步的一个前提。我观察，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老三届的哈，就是在文革的时候，突然所有人的学业都终止了，所以你是初一二就初二，不能升级了。可是等过了几年以后，又有人升级了，这些不能升级的人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跟他们，我们见面都会问他说：“你是老初几的？你是初几的？”他就说：“我是老初二的，老高一的。”所以就出现了老三届哈。老三届这些人都被发配了，去了农村，去了兵团，去了这些地方啊，很有意思。他们今天呢分了两类，一类人就沉沦了，一类人就像我们一样就考了大学，然后现在都成了各个不管是在政界和学术界的这个领班人物。啊，那么很有意思，你碰到这些人的时候啊。你听他们夸越的是什么？非常有意思，他们不会夸越说我上大学以后怎么样，都不吹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夸我在农村的时候怎么样。你看超越过来的人，那些农村的那些阅历就成了他现在最重要的什么人生经验的经历，成他宝非常宝贵的今天能够做这些事做那些事的真正的基础。对吧？我不用讲啊，薄熙成，像聂卫平，我随便举几个人物，他们这些人，他们我可以打保票，如果他们不去插队，他们不会在围棋界，不会在政界达到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人生的经历，那些挫折磨练了他，使他的品格变得不再一样，所以他今天出来的时候能带着那个超越出来，在他磨练出来的品格，于是达到了他今天人生的高峰，对吧？很正常的哈，注意了吗？那是能够被超越的，凡是超越者，这就变成积极的了。凡是不能超越的，你就永远沉沦在苦难里了。苦难就是苦难了，对吧？所以苦难是有建设性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是 positive 的，对吧？这是上帝允许我们存在的原因。上帝是说，我如果把苦难消除了，你们人生也就早完了，对吧？我以前写过一个小品哈，就讲这个事儿。我说，有很多人对上帝抱怨说，他人生有这个苦难，那个痛苦。那么有人可能到了世界上，到了这个世界终了了，就到上帝面前了，说神呐，你不公平，你看你让我经历了这个经历了那个，都是这个我一辈子都是 trouble， 都是挫折，都是苦难，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事儿？你能不能在我人生的软件中，在程序中把这些东西去掉？好，神就说可以，上帝说可以，上帝于是说你再活一遍哈，我去把你这个在程序中，在预先这个输入的程序中，已经把你一生中所有的苦难挫折全部去掉了，然后把它又放回去，从天上扔下来，又回到母腹里头，又生出来了面前了。你猜他说什么？他很幸福，因为没经过任何苦难嘛，没有任何痛苦嘛，他是不是很幸福？他可能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他要求上帝说把那个以前苦难全给我放进去。你只要想想说，只要你把你人生中所有的痛苦去掉的话，根本没有人生。小孩不跌跟头，没有那痛的话，他怎么会学会走路呢？你可以想想说，哪怕别的吃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这个牙齿没有咬过你的舌头的话，你会吃东西吗？于是你当把痛苦去掉的时候，人生也就没有了。因为痛苦是增长的什么？是增长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人在增长的时候，任何一个人在度过这个过程是真正向上走的时候，他必有痛苦，必有痛苦，对吧？ 没有痛苦是我们今天人的幻觉。你看没有，越是今天这个个人主义达到这种程度哈，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以为觉得说我今天每一个人都应当是整全的，对，我不应该有残缺，我不应该有痛苦，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去整形的原因，我不能容忍，我个人都要完美，其实忘了说你是人，你就是有限的，你就必有残缺，对吧？我们承认是我们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接受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不可能完善，我们是靠着神完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痛苦问题也是这样，在美国已经不是美国，在整个的西方世界，在整个的现代社会已经对痛苦没有任何容忍度了。如果你看一个美国人他疼了，你认为他五分钟之后还会不吃 Tylenol 吗？几乎不可能的，对，他一定要马上把它去掉，马上去掉，一痛苦就不正常了。其实他忘了说痛苦是正常的，痛苦是你人生必要的部分，只要你承认你还是一个有限的人，只要你改进的人，你就必有痛苦，必有痛苦啊！没有苦难就没有人生。我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参考消息在中国还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那我这个我父亲是一个高级干部，所以我那时候经常看参考消息。那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参考消息啊，报道了一些个消息，那时候他十几岁，他说这个参考消息通常在第三版底下有很多的科技新闻，很有意思，然后报接了一个科技新闻，报道的是什么呢？他报道的是一些美国人怎么样用兔子做实验，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做兔子，我说美国人都闲得无事哈，中国人养兔子都是吃的，他这养兔子做实验，觉得很有意思。看了一下，他是说这些美国的科学家把一些试验的兔子分成两组，为什么呢？一组是什么呢？一组呢，就是说我给它定义叫做地主兔子，意思什么呢？就是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生活，住的地方没有一点寒冷，什么都没有任何挫折的，这叫地主兔子。另一些就是贫下中农兔子，这些贫下中农兔子呢，就是说吃的时候吃不饱，而且吃不是马上就能吃到，又要过河，又要翻沟，又要钻洞，最后好像吃一点东西还吃不饱，然后经常有寒冷，然后这个住的地方就是透着风，然后这个温度都不是很适宜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比如说兔子的性命是一年吧，那么它过了半年以后，那你觉得说应该得出什么结果呢？是不是应该那些地主兔子生长的比较，说那些地主兔子没有一个活到正常寿命一半的，都死了，那些贫农兔子贫下中农兔子都长得比较好，你可以想想，很正常的，今天你也不用工作了，也不会受寒冷了，你想吃什么就玩命吃，记住兔子是没节制的，我看你不死于这个，没有三十岁四十岁一定死于心脏病的，我可以打保票的，一定死掉了，一定死掉了。注意了吗？那些似乎没有挫折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一个保持正常生命状态的人，就一定有痛苦，一定有苦难相随的，对吧？这是让你保持正常生命的一个方式，对吧？很正常的方式，只是苦难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没有人不接受痛苦的，跟我们灵命是一样的。为什么北美的基督徒都不冷不热啊？他怎么可能健康？不可能健康的。只有当他自己的生命是在十字架上被神破碎的时候，才会有健康的成长，对吧？所以我们都是地主，基督徒这个话有点不太好听了，但是我们是类似的这个状况，我们生活处在了一个没有挑战、没有痛苦，是不是说没有哈？是我们不愿意 take 那些痛苦，不愿意 take 那十字架所给我们的挑战的时候，于是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就是在死亡。其实你活着也是行尸走肉而已啊。所以耶稣基督是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或者人生是没有痛苦的，神从来没告诉我们这件事，对吧？那个让神说消除我们一切痛苦，只要信神就没有了，只要神已经允许了痛苦的存在，对吧？已经有了允许存在的。最典范的事就是这样，如果神是不经历痛苦的，如果神所设计的人是不经历痛苦的，那么他在世界上的出现的时候就应该没有痛苦，对吧？他是最大最高的典范了嘛，对吧？神自己的最高典范是什么？神自己最高的显现是什么？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神。同时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人的至上典范，对吧？那么在这个人的至上典范的身上，这个神的直接显现中，他生命中哪儿没有痛苦啊？你想想，不是没有的， 耶稣基督是饱尝这个尝经忧患哈、啊，饱尝了痛苦的这一位。那么他自己的人生已经告诉我们说，神这个神本身的生命没有阴郁、没有痛苦的生命，没有。对啊，他说我就是经历痛苦，我怎么能保证你没经历痛苦呢？我就是最高的典范，我都经历了，你必要经历的，你必要经历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应允这些事，没有应允说我们不经历痛苦，这个不是神的应允。如果我们到这儿来去找关这个找神是一个没有不经历痛苦的神的话，那我们找错了，神不是这样的。对，但神有一条，那是不是神就没办法呢？神所应允的就是说，我可以经历痛苦，你也要经历痛苦，但是我应允你，我们都能超越痛苦。对，只要超越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只要超越了痛苦，所有的痛苦都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个是用钱买不来的，这是用你人生任何的技术手段的来不来的，是因为是你自己的破碎，你自己的成长，是你自己的品格的真正的塑造，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哈，最宝贵财富。神所应允的唯一件事就是我应允你们超越痛苦，超越痛苦。你可以看看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生命，对吧？他是死亡了，也就是到了痛苦和苦难的最高点了，没有人再能超过死亡了，而且是用最羞辱最痛苦的方法死，从而耶稣基督这位在世间的神已经经历了世间至上的痛苦和苦难，他经历了。但说这不是终局啊，神的应允就是这样，神的应允说这不是终局，那么复活就是打破整个苦难的这个通道。他是说你看没有，我是神本人，我来到世间都经历了这个最下最下的这痛苦了，但我又走出去了，记住啊，一定是走出去的，于是我超越了。所以十字架本身不再对我是一个完全毁灭性的事，是变成了一个建造性的事，是变成了一个祝福。我们也是这样，他也应允我们一样，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苦难我都预尝了，我在警狱中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把所有人的苦难和痛苦预尝了，因为已经降到底点了，但是我走出去了。所以任何一个跟从我的人，只要你信我走我的道路，你都能超越苦难，都能够把苦难变成你的祝福啊！这是神耶稣基督所应允的事情啊，神应允的事情。你说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太远了哈？耶稣基督觉得我不远，对吧？任何其他的救苦救难的菩萨对我们才真正的远，对吧？因为你看老没到，因为老在很高的远处，对吧？唯有耶稣基督他是进入我们的境遇的，不得了啊，通过十字架进入了我们的境遇。这个我们在旧约中有一个词句啊，我得想一想。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熄哈，这是表明了耶稣基督如何来到我们的境遇中，不竞争不宣扬哈，实际上什么样的生命层这个层次，这个我刚才念的这个诗文不仅仅是圣经哈，那么是圣经中很优美的事情。如果你看世界文学史，很多世界文学史都这个在讲远古的时候都引到这个诗歌哈，真是很美。但是你想说它真正后面的美比它词句本身要美得多，对吧？芦苇是我们认为说是很柔弱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想想，这个东西这个一压就弯的哈，对吧？他说这个芦苇已经折断了，对，不是折断了，已经压弯了，它却不折断，对吧？为什么不折断？不是我们不折断哈，你想想神是多高的这个力量嘛，是多强的力量，以神的万军之力临到了一个已经压弯的芦苇，它却没折断，你不觉得是奇迹吗？江残的灯火你们没看到了，我们想说这一代人没看到了，如果插过队去过农村你会知道，火如果到了最后像一步步在闪的时候，那个只要一动就灭的，可是神你看没有，以神无限的尽力刮过了那个江残的灯火，那如豆的灯火居然没有熄灭，对吗？如果你看这是以赛亚中的这个书这个词句哈，他前面说得很清楚，他已经先将自己压弯了，对吧？神自己先委屈了自己来到我们的境遇中，才于是能带我们一同出去，对吧？这个原本神是无限的，他不需要经历我们的痛苦，不需要经历我们的痛快，这个苦难，不需要经历我们的挫折，但是神自愿地进入我们的处境，以十字架的方式把死亡痛苦苦难全部经历了，目的是什么？对，目的就是在这个江残的灯火压伤的这个芦苇的这个境遇中带着我们走出去，带着我们走出去啊，不得了的事，是一个巨大的恩典哈，也是一个巨大的应允。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他是说要了没有了，于是一想说一个小孩才四五岁 这个左手已经没有了，那么他很痛苦，所以他每一天都拒绝吃饭，然后睡觉也睡不好。你看四五岁就失去一个胳膊啊。那么照顾他的是一个姐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他就想说，我怎么安慰他呢？我怎么能安慰这个苦难中的人，这个小男孩，对吧？这个四五岁就失掉了左臂的一个胳膊的这个小男孩，那么他就给他带一些希望。他就跟着小男孩说，哎呀，是真的很糟糕的事情啊，你看你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个车祸，都一个胳膊没有了。他说但是呢，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绝望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幸好失掉的是左臂，对不对？小男孩听了没有感动啊，用非常忧伤的眼睛看着他，告诉他说，我是左撇子，我是左撇子，也就是说这是我一生中原本要用来生活的这只手没有了。哎呀，这个姐妹回家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难受啊，她晚上就在想说，哎呀，你看我本来想安慰她，结果在这个已经很痛苦的心上又留了新的这个伤痕。哎呀，她说我是非常难受。她想了一晚上，她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她就进了病房，就跟这个小男孩说，你看这有一个皮筋，我不知道你们看橡皮筋哈。当然小孩一看又有吹个进来了，说你不用安慰我了，你不用说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做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他说我是右撇子，你是左撇子，从今天开始只要我进入你的病房，我就用这个橡皮筋把我的右手绑在后面，也就是说我从这儿开始以后，我做对你做的所有的护理都不用我的右手。你看着没，我跟你一样了，我跟你的一样了，对吧？你是失去了你的这个所用的左手，我从以后我不用我能够用的右手，我用左手来做。哎，这小孩慢慢感兴趣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做。啊，你想想很困难的，你如果一辈子都用右手的话，他就这么做了，就这么做了。那么在过了几个月以后，当这个小孩完全康复的时候，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并不是他的左手长出来了，是他的整个的人格是健全的，是健康的，是向上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可以用他的这个右手来做任何的事情，对吧？哎，这就是这样，其实神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神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神就是进入我们的境遇，神就是把他自己的右手绑住了，你在什么样的苦难中我就到什么样的苦难中，然后你看我，如果我能超越你就一定能超越，我是陪伴着你走，不仅是陪伴你走，而且用我能够走过去的这样的生命来带着你也走出去，是吧？耶稣基督天天做这样的事儿，苦难之中不是说你外在的出现了什么神迹就过去了，而是你内在的人格已经不被任何的苦难所打倒，已经在他之上，任何的残缺的境遇，任何悲惨的境遇都不能使我的人格变得悲惨，都不能使我的人格变得残缺，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进来给我们的这个盼望了。很有意思，这个保罗原来他也说了类似的话哈。那我每次看这个，我从第一次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啊。他是在哥林多后书讲这样话，他说我们四处受敌却不被困住，心中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哎呀，这个是好极了哈！敌人，他说没有，他说你四不是受敌啊，四面受敌，每一面都是敌人，但是你没被困住，啊，你觉得不是一个奇迹吗？讲了，心中作难却没有失望，心中是忧郁的。神进来并不是让我们一个个都变成傻子，傻呵呵的天天乐，就叫平安喜乐。他说不是，那不叫平安喜乐，平安喜乐是什么？是你常作难却不丧失希望。这就是真正的平安喜啊！然后说什么呢？遭了逼迫，前面又被丢弃，天天打我呢，我还仍然被选中了。你看没有？这个很不简单的哈。最后讲的是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老被人打倒却没有最终躺在地上不起来，对吧？这是神对我们的应允啊，不得了的。只有我们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才能够使耶稣基督的生在我们身中显出来。如果你根本没死过，就没有复活，就没有复活哈。
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这个，就我们说未来的境遇，盼望对我们今天生存这个境遇的这个例证啊，心理学的例证，这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讲的。我不知道你是啊，这个美国没办法举个例子了，美国的这个有两个很难举的例子。我举的例子是吃葡萄，美国的葡萄的大小都一样，而且经常是被扒下来的，所以这个没办法讲了。以前的时候在仍然是自然经济的时代。吃葡萄都是一串一串吃的，
不知道你注意了吗？一串一串吃。而那时候的葡萄不像现在转基因的哈，那时候葡萄是从这个上头比较大，底下比较小，他讲了一点。所以他这个心理实践是这样的哈，人其实吃葡萄不是随机的取的，吃葡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pattern。 你注意，我不知道你吃葡萄，你跟你说到你遇到这种事了，有的人是从上往下吃，也就是先吃最大的，然后慢慢吃到最小的，这是一种吃法。另一种人吃法是从下面开始吃，先吃最小的，然后吃到最上的，肯定是最大的。我不知道你是哪种吃法，你没想过你是哪种吃法。那么他的真正的心理实验是这样的，挑战是这样的，你觉得哪一种人吃的比较愉快？你觉得哪种人比较愉快吃葡萄？通常的人是想啊，肯定是先每一个当下都吃最大的嘛，他肯定很愉快嘛，是不是这样？心理试验的结果是说，通常从底下吃的人比较愉快，先吃大的人通常都不愉快，这个就跟我们的苦难问题有点关系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存在当下的话，当然你每一次从上头往下吃的人
吃的都是最大的，
但是问题是说，你吃葡萄的过程不是就在当下，是由一个一个当下
组成的整个过程，于是在整个过程中你每吃一颗都比前一颗小，
你的心情一定不好，对不对？但那些把整个吃葡萄作为一个过程的人，他每吃一颗都有盼望，都知道下一颗比这颗更大，下一颗比这颗更甜，于是他吃起来是有盼望有喜乐，越吃越高兴，对吧？这一个过程。所以苦难的问题就是，请你不要活在当下，是吧？如果你信了神，那么他就把你整个人生的过程给你了，不仅是把人生的过程，是整个把人整个历史的过程都给你了，让你看到说，那最大的葡萄永远在后头呢。神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东西能超越他。你只要跟他做，那么你整个的人生只会越走越好，
对吧？哎，这就是我们吃葡萄。
那么你只要守在当下的人，你就会急着老去抓当下最大的东西，但是问题是说，你在你整个人生和历史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越来越糟，一定的，你不会不经历苦难的。神给我们就是这样哈。那我想讲两个，我觉得时间到了哈，我讲两个很有趣的见证哈。我在几年以前去芝加哥附近的一个营会，也是讲道，讲完道了，
就来了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的这个他的经历。他那个时候是刚刚911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可能是
他说他已经有，他说好几个月就没睡过觉了。为什么没睡过觉呢？原来是911完了以后，很多这个
公司downsize，
然后他所在的这个是摩托罗拉的一个分支，很规模很大，然后就开始裁员。他说在六个月里头两次裁员，每次裁员裁了40%。
你看这个人，这个你要算一下，那个整个比例是已经超过50%的人，公司的人走光了嘛？
应该是60%哈。
如果算起来，就是说人走光了，
十个人有六个
人被裁员了，
你说多紧张啊！而且还不是一次，
一次打击下就完了，
还让你等着六个月有两次，
对吧？他说
他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很难经历这个事情，因为他才30多岁，刚买了房子，孩子还小，于是他每一天晚上
都抽2包烟，
然后什么呢？
然后他说从来没有一天睡过3个小时，然后每天都去加班，教会也不去了，
那么这个工作似乎就能保住似的，啊，这是一个人哈，所以他人生已经完了，其实基本已经完了哈。那我说你其实保不保住那工作已经不重要了。跟神的关系都断了，于是你一切关系都这，他除了在公司以外，行车都很焦急，
天天都跟这个太太打架，因为这个马上失业的压力哈，非常 depressed。
那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的。
他跟我讲的时候，是他已经走过来了，
这两次失业他都没吃着，但是他所看到的，
他讲的是另外一个弟兄，
也许我们中间有人弟兄认识这个，如果你从芝加哥过来，
这个叫江涛弟兄。
他说江涛弟兄跟他在一个部门，一个 branch。那么这个人呢？江涛呢也是中国大陆来的，比他岁数还大，
那么职位可能稍微高一点。
那么你想想说，这个人如果失业了，不比他影响更大吗？你30多岁都要找工作，他已经40多岁了，他找工作不比你困难吗？
哎，可是江涛弟兄啊，他很有意思， 他就没受任何影响，
没有一天晚上躺下没睡着觉的，
也不去抽两包烟，
晚上也不用熬夜，该去教会还去教会，
不仅是去教会，而且他
住的不是芝加哥，还到芝加哥城里去帮助另一家教会。
好，很有意思了。那么两次
这个
两次的这个 lay off， 他们俩都没经历。但是我们如果从当下来看的话，是一个警喻。如果你把他整个人生整个看过来，他们在过去一年所度过的时光是一样的吗？是一样的吗？他们的生存境界，他们的人生本身是一样的吗？完全不一样。没有盼望的人，只看到当下的人，不断这个用他所有人生经历来维护他当下有一点那样的人，于是那样的人生全被糟蹋了。你看，你不用想他，你可以想他整个的，我不说外在的人生境界，包括他和太太的关系、孩子和周围邻里和他的这个弟兄姐妹，甚至在他公司中他真正所处的地位都被糟蹋了，因为他只想活在当下。于是就在这个还没他跟我讲都是他的悔改啊，他说他以后要从这个境遇出来，对吧？那么江涛弟兄呢，似乎又有一个苦难的威胁，对他的人生没有任何的痕迹。这个苦难本身，这个苦难的威胁，这个阴影没有照出他人生的光彩，是吧？照样去的。你可以看看他人生，我可以想象说他在教会中，尽管有这种失业的这个达摩斯克利剑哈悬在头上，但是继续一样，是吧？仍然有祝福带着众人，在家庭里有和睦，在众人面前有见证，在教会的服侍中把福音带给这么多的人，对吧？人生是充实的，他真正的人生价值在那一年中是另一位已经毁灭了。哎，你看看，这就是盼望，为什么呢？哎，江涛很清楚啊，神管着呢，神不会让我没饭吃的，就算我失业又怎么样呢？我照样，是吧？后来我讲的这个见证，还有人去跟江涛讲哈，说你是没失业，你失业你就该睡不着了，因为你那几天还没失业。这是你看，这个人当不想看到见证的时候，什么样的见证都看不见的啊。那我想讲的是，失业了，我相信也一样。对啊，我不是对这个江涛本人有信心啊，我是对他背后那位神有信心。因为在前面我已经看过很多这个前辈圣徒是这样的。我在纽约有一位从底特宣道会来的一个弟兄，他过讲他遇到一个见证，他说他们公司的一位弟兄失业了，没法找工作了，这人这还得愁死，然后他们就排着队去安慰他，结果他说他那天排着队，他还不是第一位去的啊，到人家了以后吓了一跳。人家那唱着歌特别高兴啊，赞美神呢。哎呦，他说这个，他进门就跟他说，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搞错了哈，你没失业哈。那没说我失业了，他说你失业你怎么还唱歌还赞美神，还挺高兴的。他说失业又怎么样了，失业没有失我失掉神呢，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给我们开一切道路的，我仍然在他手中，我失了一个业，于是我就完了吗？我没完啊，所以我照样赞美神啊，对不对？所以我相信江涛弟兄如果失业也不会睡不着觉的哈。他现在是准备提前退休回中国传福音了。另外的一个见证，我是一生中很感谢神哈，我一生中神不断的把那些怎么说啊，闪着光亮的哈，有这个神荣耀的人放在我身边啊，我遇到了好多人，简直不能想象。如果你昨天听到，你已经听到宾汉先生就是这样，对吧？在那一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命的外在生命的贫乏和病痛之中，却闪出了人最高的光彩，不是人的光彩，是神的光彩哈。我现在想跟你讲另外一个见证，我们就结束哈，因为我想我们还有十分钟。我在这个监狱，不是，我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那么有机会去实习，我们夏天就要去到这个教会啊或其他地方去实习。那我当时呢，有一年夏天呢，就去做了这个叫 CEDAR， 所以在这个美国有八类职业牧师。什么叫职业牧师呢？不是说他的专业是牧师，不是，是说他们在一些专业行业里头需要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大学，对吧？比如随军牧师，现在我们这个有弟兄去做随军牧师的哈。那么像运输的，有很多这个都有这样的。那么最大的一类是什么呢？是医院牧师，最大的一类。所以他们就是整个的程序是跟这个医生的程序是一样的，你前头要有一个基本的实习期哈，然后才会给你正式的第一级 license， 然后你要做第二级的实习，然后到什么什么样，也要有住院医啊，他要住院牧师啊，都有的。 那么我们夏天呢，就如果你要有低级 license 的话，你就要做10个星期的 full time 在医院里头。那我就去了。那么目的我不是要约牧师哈，我只是愿意，你知道说这个牧师要经历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那我想预习实习一下。那我去的地方呢很有意思，是我还记得这个名字叫做 Gaylord Hospital， 是在一个在这个纽芬旁边的一个城市叫 Wallingford，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哈。所以我去的是一个康复医院。康复医院呢，就是美国非常重视人的重新的这个生活哈，不是治好病就完了。所以他在你治好病以后呢，他会给你一个康复的环境，所以康复医院就是做这件事的。那么你可以想象了，康复医院里的人都是残疾人了哈，但是这个地方为了安慰这些残疾人，是安排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前面是高尔夫球场、小河啊、绿荫呐、啊，所有的房子都是平房，因为他残疾人不能够盖很高的楼房啊。那天我就是一个，我那时候还不会开车，一个美国同学开着车带着我去了，在那一坐。到了这个 desk 那儿，我就问这个护士说：“我是来准备 interview 这个实习的，啊。”他说：“好好，你坐在这儿哈。”那是一个很大的大厅哈。然后他说：“你坐在我旁边这个凳子上。”他说：“你看，他指着对面一个小门。”他说：“一会儿5分钟以内，你的未来，对吧？因为他有很明显的特征，他就不再讲了。”那我过了不到五分钟啊，3-4分钟以后，哎，门一开了，因为其实还是过往一些人，我一看都不是哈。这个人一出来。还真是，他说跟他没告我，这个护士没告我什么样，他说你一见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马上会认出来。一出来一看人，这个人什么没有两个手，提腕子没有两个手，而且呢他走路是这么一下一下过来的。那么后来他告我说没有一个脚没有，也是从这个踝骨这个地方断掉了，对，而且不是说他出了什么车祸，他一生出来就没有两个手没有一个脚。你说这是什么样的灾难？如果你们知道这个医药史的话，你会知道说，在40-50年代有大批这样的儿童出生的时候，在美国，是因为当时一种避孕药造成的，对吧？有很多的儿童成批的在那个时代一出生就有很严重的残缺，那么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你说这个人，你说他做我的这个 supervisor 这个事儿啊，有点问题了，那我就看他说他能做什么事儿。那第一件事就是我跟着他去办公室嘛，我看他怎么开门。没有两个手他怎么开门？哎，很利索的拿钥匙把门打开了。然后中午我们就留那吃饭，刀叉还使挺好，对吧？他没有手的，他这块用这个地方拿了两个这个在这个骨的做了一些手术哈，哎，刀叉。后来呢我就一块跟他这个出去了，这个我们经常跑一些地方啊，去别的医院之类的。哇，开的是跑车，而且还是快车，一上来就是这种轰就出去的那种的。哎呦，我说这个人不简单啊，不简单。嗯，你说他没经历苦难吗？关键的是你觉得他没经历苦难吗？哇，你还有什么苦难？如果现在我把我两个手割下来了，你说什么样的苦难？而且他不是割下来的，从小没有，是吧？嗯，我看到这人身上你看不见任何苦难，是吧？他是这个很有意思，特别爱讲话，去了就热爱生活哈。他是一个这个 baseball fan， 是吧？你知道在这个康州这个地方没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所以康州所有的球赛都是这些fan啊，都是支持这个纽约和 Boston 的球队，所以他是 Yankee fan， 就是专门支持这个纽约的这个球队。像我介绍了好多纽约啊，为什么呢？他就是说那是我有一个语言障碍，因为我去了我是口音非常重。所以我要是跟这个美国的病人打交道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他就跟我讲了好多怎么沟通，其中一个就是教我怎么这个每一个球队队员的这些事儿啊，他说这个体育是最好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啊，这一类的。我们经常去巡视哈，因为做这个事就是跟医生是一样的，每天早上有探访，有去这个巡房这些东西的。那我就跟他走，他是非常爱讲话，遇到谁都讲话啊。那么最有趣的是，如果他遇到一个人说了3-5句话，那个人还没笑，那就是一个例外了。你这样，他是非常讲，从清洁工到院长，谁见了谁，他走的时候都是笑的，哇，一讲哈哈哈乐着走的都是。嗯，那你想想说，什么人才能把欢乐带给别人呢？一定是他自己是喜乐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外溢的人呢，不断外溢的人。我们出去为什么老愁着愁眉苦脸？你在一个星期中你乐过几次？为什么愁眉苦脸啊？ 你想过没想过，无非是升职没升到嘛，买房子没买到，无非是太太在家骂了你几句嘛，就这点事儿嘛，一世愁眉苦脸嘛，对不对？那你想说一生中没有两只手没有一个脚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愁眉苦脸啊？这就是真正的苦难。我们在挨太太骂没升职没升上的时候，我们就永远的存在那个苦难中没有超越，从而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阴影，成了我们自己的 curse， 也成了别人的 curse， 对吧？可是你看没有，这一位有阴影吗？虽然他两个手没有了，一个脚没有了，他人格没有一点残缺的地方，对吧？是完全喜乐，完全完整的，完全丰沛的，于是才有那样喜乐的生命带给别人，带给别人，对吧？这就是真正超越苦难的方法。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康，这个 Reverend 张康。Reverend 张康给我讲说为什么他有这个呢？因为神真的爱他，是吧？他出生的时候，一出生没有两个手，没一个脚，那你说他的父母应该怎么样？他父母马上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只要这一个孩子。他说我们也是人呐，那么我们想说这个孩子出生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应当爱他。但是我们也是人，万一我们有一个这个外形健全的孩子，我们也许对这个孩子就不爱，这个爱的就少了，所以我们只要这一个孩子，就要这个孩子。而且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是残缺的人来养，就说你跟这是一样的，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这个。说这个张凯跟我讲说，他直到上了中学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从来没觉得他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对吧？哦，原来不一样。这个小学的时候，他是他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他说全校的人都想打败他，因为明显的他比他们强嘛。哎，越是这样，你记得练球越多，不是打得越好吗？所以他的技术越高，所以在这个小学一直都冠军，好几年这个一直都是冠军了。等他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也确实开始有了思考，就是说为什么神让我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了，说这个东西还是有残缺的嘛，是不一样的嘛，啊，为什么是这样？他一直想不通。他说我这个当时也没想通，也没有答案，对吧？但是很有意思啊，当我看到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哇，这是最大的祝福啊！祝福不是因为他残缺了，祝福是因为他的人格在这个东西没有残缺，这祝福不得了的事情，是吧？你可以想想说，康复医院里头都是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才会去康复医院，是吧？你像说这么一个人，他自己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在那边行走，却带着喜乐和丰沛的生命，你想想对周围的人什么样的祝福。我遇到了好多次哈，有的人工伤然后两个指头没有了，年轻人嘛就哭啊，天天就说我完了这一生。张康到那儿以后根本不用讲话，还没有祷告，没有安慰他，站在那儿跟他说两句笑话，那个人的生命已经在改变啊，你就完了。张凯怎么办？张凯从小就没两只手，他完了吗？他没完，他现在站在这块儿，仍然是有完完整整的人格和丰沛的生命在这儿。你那两个手指头不算什么，是吧？于是什么？你注意了，神也用他，神不管我们刚才讲了说在世间遇到什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物，在世间上会遇到任何不同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神所负责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创造了你，我就让你的里头不是残缺，外头的残缺是一定的，都会有的，你头发都会掉的嘛，你总会有残缺的地方，造物。但是我造你跟世间一切的有形之物区别是什么？是因为你有神的形象，我们昨天讲了，是因为你是有永生，我只保证你的永生不是消残。在任何的境遇中，只要你的永生不是消残，只要你跟神这位无限者的源泉是沟通的，你是超越一切境遇，那些境遇就成了你个人的祝福，也成了什么对众人的祝福，就像张康一样，对众人有那样的这个好处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你觉得你用什么来做你的保险？也就是说，你为未来准备的是什么？你的希望在哪儿？很多人以为是有形的东西，有的人是以为知识技能那些东西都会丧失的，对吧？唯有什么？我刚刚讲了，神所给的永生，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消散，在任何的境遇中你都能够超越。所以要准备的话，外在的准备都不够的。有的人以为这够了，现在够吗？不够的哈，一切的有形之物你都有可能丧失，都有会被别的更大的物质之流淹没。没有什么，没有里头的东西不会消散， 是吧？神给你的这个生命的境界哈、啊，这种生命的状态是永远不被任何东西所压倒的，是给你盼望的真正的基础。你只要有了跟神的关系，只要里头真的有了这种神本人的生命，你就超越一切的境遇，你就真的有了保险，因为你在任何的境遇中都不会压倒，都超越，都能够往前走哈、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上午的信息。我也希望说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信主的人你是不是真的抓住了这个盼望，抓住了神的应允，是吧？那么没信的人你需要不需要？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你现在准备的学位知识，你所准备的钱财房屋，都不能够防备未来所遇到的意外，所能够避免，所能够这个真正能走过的，就是神给你的生命，你要不要？好，我们一块来祷告哈。